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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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昨天我们讲到那个想问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啊，比方说观自在菩萨啊，照见五蕴皆空，他是怎么个照破他啊？他这个照啊，照见的照，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这个照很重要，照就是指啊。他说这个照了诸法空相，就是说照跟见它是绝对啊，就像太阳出来了可以看到万物是相，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照它不是用这个眼睛或者鼻子，它是一个心照啊。他说心在哪里呢啊，我们要了解心的时候啊，它是一个绝对状态啊，意识是妄想对立二元，所以你把心静下来一念不生的时候就出现照见啊。如果你在动妄想用意识对面照，它是照不破的，就像我看到你们是照不破的，但是把你外面的心显现时它就照，你就是见啊。在见的时候发现啊，没有二元对立啊，因为没有二元对立啊，它这个实相的体就会显现出来，这个五蕴皆空。因为五蕴是对于法身来讲的，观自在菩萨它是证得法身位，所以呢啊，心经它这个心经啊，它是一些照破无明的，我并不是啊照破一点分别执着妄想，不是这个，它是直接照无明。因为无明破一份就这一份法身，那断掉六品无明就叫阿罗汉，所以呢它不是与相对的这个去照去认识某一个东西，它是瞬间你的受，因为没有人所的时候它就不能够见这个受，因为色是对你而言的，因为色就是色受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的处，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的处，它一个是根一个是尘，而这个根尘对立才能实，如果用实照根照色那种就照破了，所以呢要了解根尘不生，它这个色受相行啊，这个死它就能照破了啊。所以呢昨天讲的这个想它正照破的时候是正这个色是报法身，受是报身，因为受是达到无受啊，就是无受啊，无受就说虚空它自己不会受是吧，受它是二元对立的，如果虚空自己要受的话就变成凡夫了，凡夫就是眼睛刚色就受，那虚空自己会受吗？对吧？因为根不生，这个尘不生，这个色谁能受呢？所以它没有受，如果有受，那就受有空，如果把受照破了，知道那个清净的本体就出来，那就叫报身，报身功德啊。这个功德呢是遍满一切出来，所以呢色是法身，那清净本体，这个受呢是圆满报身，是指法性本体，一个就是复性本体叫法身，报身本体叫庄严，但是化身本体叫无想，无想就是无身，就是说没有受，也就是说我手摸到手它是受，这个 受呢就变成妄想，有收在，有养在，这个就是念头出来，这个念头就有受出来，有受它就变有想，然后收没有外缘定义，受就没有，你看收不会摩擦，这个受没有了死处，想即无生，而这个无生相当于阿罗汉。比如说为什么讲这个生宝，这个就佛法身的生宝，生宝就是说佛这个佛这个我们讲就是佛法身解脱于解脱之界，我们证到佛证到法证到身叫无分法身，也就是说想是对于身来讲，身就是无身，而想就有身，有身就有灭，生灭灭已，寂灭为梦。一般人呢就说生灭，生灭冤骂就往天堂上走，要说生灭又快就往地狱下走，所以在天堂的时候可以活八万岁六万岁，说我们在天上这个五百岁活人道，八十岁一百岁，那到地狱一下就很快。那说这个你像地狱道比如说一天死百万岁，那是说这个拿来就是生灭相，生灭相越快，就是说它就是生灭性就是相越重，所以说你这个相分别的越快的话你这个生死力就越强大。所以呢我们想虽然是这个第六识分别心第六分别心，所以我们还培养什么呢？培养这个第一个了解法界本来清净，这个其实我们观想的时候可以虽然我们没有证道，我们可以借于你先前的这个观想史来观察你自己的那个真心，那你的真心在哪里？就是法身，法身在哪里呢？就是诸法整体，诸法本源，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在哪里呢？诸法实相不是抽象的，不是抽象的，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我是本体的绝对，就是说你看到虚空那个绝对体，那个就是你的法身，就是说我们都靠那个东西这个产生了一个念头，有一个念头它有二元，二元就是外跟内，他说有外有内才有一个妄想生出来。所以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真心在哪里呢？也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是因为二元对立，二元对立产生一个妄念，我这个妄念是哪里的呢？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因为它本身就不可得，但是呢我们有二元对立这个妄想，我们产生了第一外面的分别，就把自己的那个真心分成两个相，一个是内一个是外，有了二元对立。其实这个有没有二元对立呢？它是没有的，它就是一个绝对状态。我这个绝对状态是什么？它有两个体出现，一个就是佛，一个就是法。那佛呢就是清净之本体，法呢就是平等之空相，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它肯定有二元，一个是清净之性，第二个呢是空性之相，空性之相就是平等之空相，清净之本体，清净本体就是法身，空相就叫报身，报身是什么呢？就是受，清净呢就是我们讲就是受，就是阿弥陀佛这个用无量力这八万四千相无量好，这个八万四千相就是报身，它是相就叫报身，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好乐世的利，就是知道吧？我清净法身，就是像释迦牟尼佛、释放诸佛、阿弥陀佛，他有清净法身，我们也有清净法身。但是我们以后的报身，清净法身就是你现在的妄想从哪里来？从清净法身里面。如果没有清净之法身，我们现在妄想就是没有二元了。没有二元妄想就不能，就是说法对心就不能产生二元，二元就不能产生念头，没有念头那么说我们的法身就没有了，因为有了念头就因为我们有一个法身，而这个法身呢在没有成佛之前我们叫做佛性，我们叫佛性，就是说所有众生皆住佛性，所有的人都具备了佛性，这个佛性是什么呢？就 就是讲这个法相，在我们聚众观念的时候，他讲佛性。等你证道，等你证到法身的时候，就不叫佛性了，叫法身，是吧？所以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讲法身，唯有众生呢才讲佛性。佛性呢，就是说还没显现出来，但是它存在，叫性性的。但是我们还没成佛之前，要了解我们有佛性。就有佛性，我们才有念头出来。这个念头出来了，就是二元对立产生出来。我们借于现前这个观念，能看，能够意会到我们的佛性。这个佛性就是受，就是受受。所以这是我们了解。所以大家一定要静下来，因为我们是为这个而奉献众生的，就是我为这个而这，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出家，就是为了。鉴于你这个假的定义，有更长的时间来观你的法性，来观察你这个法性，把你的佛性转为法身，就是它本来是圆满的，本来是圆满的，但是我们无始以来就是你能观念的妄想，所以这个妄想呢，但是这个妄想就上，你这个佛性呢，就变成两个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就变成一个了啊、这个五蕴，就是色受想的这个五蕴，就是产生这个肉体的和世界。所以肉体呢，就是啊、这个天道、地狱道；这个法界呢，就是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定义都是有具足万念的这个体，没有具足这个佛性。那么说，我们出家之后干什么？学佛干什么呢？就是说，你鉴于你心前的这个万念，来意会到你的这个万念是六道轮回生死的根本。其实啊，我应该鉴于我心前的这个万念，来寻找到你自己的那个法身。那个法身在哪里？就是。诸法就是三千大千所有法的体，这体那个体就是你的清净法身，清净法就是色，色色的字体是无色的，没有色的，知道吧？所以呢，那我说你了解了这个色是法身，这个受呢就没有受了，没有你观察的，你遇见你心境的这个所不去。因为我们养耳的这个身上要产生摩擦的二元对立叫受嘛，现在我没有时间去照顾这些事情了，因为我借用这个假的灯来照顾，照顾什么？我吃饭注意睡觉，我长在眼睛，长在额头的鼻子，我去照顾什么呢？照顾我的这个法性的时候，就它是没有受的，那就是说我借用我受看到无受的本体，看到无受的本体，那个叫照顾报身，照顾报身就有功德。因为这样你看到空性，你的功德全在那个地方报身，所以想也是一样的。想我都说因为受才是想，想就是第六识在分别，第六识在分别。那么这个六识的这个分别呢，对于产生分别想善的恶的好的坏的是非善恶就种种这个想。那么我们现在来观察你想的本体，你想的本体。那么说这个因为你想多了以后的话，你可以，因为一般人都是在想啊，都在想。那么说想到无想之时，那个就是啊，你的这个啊无声相，无声相，就是我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产生这个死是吧？这个死，那么这个死在想啊，这个手是好的是坏的，这个善的恶的，这是第六识，第六识是生死，也是生死的本体。你不，这是啊啊、你现在在人道，就在人道想，在地狱道想，天堂在天堂想，反正是在生法界里面啊。所以呢，这个想后面呢叫行识，行，它就是在变化，是吧？行，就是说行是什么的呢？行就是追随过去的事情，往未来去发，知道吧？就是把过去的事情一直向未来放，把过去的事情一直向，就是恶转恶，善转善，就是，也就是说，你过去你喜欢的就往外放，这个叫做行。其实呢，行的本体它是无助状态，知道吧？行的本体是无助状态。那说无助的就跟解脱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解脱了，但是呢，我们会把昨天的烦恼带到明天去。把当下一直在转，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行为啊，都是，就是说你现在一动念头，肯定是把昨天你反过来，就是说你现在认识我吗？叫常佛，那你怎么认识我叫常佛呢？ 是因为过去有一个东西带回来了，知道？其实你是不认识我的，你怎么知道？因为对媳妇来讲是无助状态，是解脱状态，这本来是解脱的。因为苍茫苍茫的时候，没有一个事情留下了，它应该是无助状态。无助状态，但是呢，我们是名词啊，这个名词啊，相貌啊，善恶啊，好坏啊，对立啊，或者是思和意啊，就种种对立的思维。因为我们俩叫第七识，第七识就是你的行为在执着过去的这个恶和善和无忌，然后行到你的未来，就是比如我看到你我喜欢，我看到你不喜欢，或者我看到根本不认识，就是把善恶无忌的这些恶业一直抓住那个地方，一直抓住那个地方。然后呢，恶带到将来就是恶，善带到将来就是善，无忌带到将来就是无忌。因为有些人过无忌的生活，就是说生生世世在一起互相都不认识，就像佛陀跟那个老太婆一样，他们觉得无忌状态，无忌状态也就是说他在父前父后在佛边的跟佛陀一起出生的，跟佛陀一辈子，但是他就跟佛陀并且眼睛外面都能看得到，但是呢就是没有缘起，因为他一直在陪无忌，无忌之业。那无忌之业就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行菩萨道有菩萨道，就是说是在恶业短不过去，你可以用菩提心，菩提心可以把恶业短为将来的善业。就比如说我对你很不喜欢，我对你不好，不好没有关系的，我可以把你，我把我对你不好的这个念头转为菩提心，然后不好也是善业，我希望这个不好的恶业转为将来无上的菩提心。他说把你好的业转为无上菩提心，我要在一切处发菩提心。然后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发现呢无知，就不知道，也不知道做善业，也不知道做恶业，无忌状态。那么这种无忌状态呢，就是说这个业的话，就是说生生世世都不能度众生，没办法去度众。为什么呢？就是我常常告诉你，就是你在身上带一个念佛珠啊，带一声佛号啊，也可以给众生，就是说你发，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可能在无意中做了，其实无意中做的过失也很大，无意中做的善法也很大。因为我们都是在培养一个做善事，我不要去执着它，就是我做了善事不要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几十年都不会忘记，那做一件好事明天可能就忘，骂了别人明天就忘记了。就是我们有一个业啊，就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喜欢造口业，这个口业我们不知不觉的就犯出来了。世界上什么业最简单最好做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不要潜力就是这把，是吧？你拿刀杀人家，人家也会杀你，是吧？那杀你，你贪心还要绞尽脑汁的，你嗔恨你很辛苦，就是说。那么说这个口业骂人呢是很快的，是吧？口业讲是非也很快的，为什么呢？你讲别人的是非的时候，你发现吗？不要花一分钱让别人家难过的要命，就是说他这个挖人心都可以讲，就是这样的好成年人讲的话非常的恶劣，让别人家心都痛到心里面去。他说我哪怕看你的手，我还有个你还要出力吧，是吧？就是说我还给你打一架，但是我可以讲话把你心给挖一下。他说心挖一下痛苦，你还能不能够回口讲话？就是说那个口业掌握这种层面的人啊，用口业诽谤人啊，让别人家难过。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口业不要花一分钱的，是吧？所以佛陀家所有业都口业第一，口业第一，因为他不要花钱的。就我请一个人的山里，我还拿钱给他，是吧？我在后面诽，我在后面随便的去诽谤你就很简单，是吧？就是说我想坏他的事情很简单，我故意在后面去讲他，在外面怎么样。但是人跟人之间很奇怪，人跟人之间呢都喜欢听到口音，知道吧？就是说跟我别人讲过某个病不好啊，他马上就记住了，你讲病人好他怕我记不住，知道吗？这边吗？然后他记住以后呢，他感觉他得到一个什么的隐瞒了，叫传播给别人。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把别人家自己都没听过啊，然后听了别人家说了，然后呢来想告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他 他为什么要告诉别人？就是说他感觉到他得到心理消息，知道吧？实际上就是说，要想把一个人搞下去，就要通过口业。但是我们口业现在很快了，因为我们的手机里面的口业是非常重的，是吧？所以呢，我手机百里千里万里可以传，现在手机他就说随便，然后师傅你就说一个什么的话，往往他一发，然后前世经前过了就知道了。他说他最近口业很重，所以现在的口业很重，所以口业所感到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互相不信任，不信任。就是说世界所有人呢，你发现了互相是不信任。那不信任有明有显，有明的，有明显的，还有阴暗的，对吧？什么显呢？就是说我一看到你我就不信，我一看到你就不信，是吧？然后还有暗的不信，暗的不信，我就是说他这个人跟人之间啊，就中间他就是无形中再好的上司在那边请都听不进去，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呢这个都有障碍。也就是说这个果报是长得这样，我相信现在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人人都互相没有信任。没有信任的原因就是这个口业很重。所以我们能不能改变口业呢？不是我们能改变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知道就改变了。为什么呢？我现在讲的话你不一定能信，我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口业太重，因为口业太重感到的果报就是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我也不知道你信不信，你也不知道我信不信。就是说你不知道我对你信不信，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对我信不信，是互相是没有信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改变它？就是你知道就可以了，就是你知道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必须别人对你有没有信任，你知道。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时候，人家对你不信的时候你坦然。为什么？世界就是这样的，知道？世界就是这样，似乎让我特别安心，你把自己心安下来就可以了。所以你自己安心解读是你的事情，管别人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把自己事情做好。所以口业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我们解决不了的，这种大的气候大的业报谁能改变呢？所以这个醒业是非常重要。醒业这个醒业就是七十嘛，我们说大家七十时许的法生活，我们这个七十这个果报就是说善业恶业跟无极业，这个善业恶业我们知道，于善业就是说这个我们诸多善事是念念都不能放下，是吧？对，将来升到天堂。就是说善业也是我执，恶业也是我执，无极业也是我执，你知道吗？就说这个我执都是不能解脱了，你要把这个我执破掉多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我们念念就我们学到的东西，过去古人学习都是学老子啊、庄子啊、孔老等的一点这个无为思想，到了孔子的时候就强烈的这个强调日式思想，争名夺利，然后强调这个我们的思想基本都是固定化，比如说孝顺父母、尽师长、官正要所讲仁义礼政、礼智讲道德。那这些道德在我们八十卷中已经种下了很深很深的这个种。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一般人不修般若智慧，根本没法破掉这个善恶无忌的这个恶业，一般对于俗人来讲。所以佛陀将无常缘起，那这个法值得我们去探究。就是说因为世间的善业恶业跟无业太多了，但是呢世间将无常缘起这个法也只有佛陀在讲，知道吗？只有佛陀在讲无常缘起。他说这个无常缘起讲心法，你说哪个在讲？没人讲的。我告诉你啊，就天人讲善法是吧，地狱恶鬼畜生讲恶法，我们人道讲五戒僧人讲仁义忠信、观正要旨是吧，这个自由廉耻啊是种种。但是呢学讲无常，所以我们世界很多的利比较的记忆，如果我们是一个 啊，也有一个寺庙大家都很善良，但这种善良不一定是离成佛的要道。为什么呢？善良的执着也是很麻烦的，是吧？所以呢，就是大家虽然很善良，因为你有坚固的我执在那个地方，但是你听到般若的时候啊，你还是要放下来。如果你不放下来，你认为我讲的这个道德观念，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道德概念，你也不会到寺庙来，但是你执着于道念，你也成不了佛，你执着于善念也是成不了佛的，就是说，但是呢，如果我没有力量，或者说道外无极，或者这个我们讲就是说志成道合，大家都是善的这一块，我们都讲道德在一起，可能我们俩在一起可以后来了。如果我说你做善事的这个执着也是不可以的，要观察无常，你可能就接受不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皈依三宝，听佛的话，我们要了解般若，了解般若这个体很重要，就要观察到善好、恶好、无记好，它都是无常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拒绝你第七识的执着，只要你七识一执着，那么说才会我们讲叫牵牛造作，你有牵就是过去未来一直在善恶无记里面一直在造作。所以过去讲大夫妻念阿弥陀佛或者大禅体，都是要把你这个七识分别心给断掉，断掉。那么说你要照见无蕴皆空，但你可以证道解脱，因为我是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就是生跟灭，讲生灭，生灭，生灭了，灭也就灭掉了，因为不生它就不灭，没有生哪个人灭呢？就是生灭灭以寂灭为乐，那个才能够达到这个解脱。至于我们的行，就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呢？行就是念头叉叉的在动，这叫行音，知道吧？念头的叉叉的这叫行音。第二个呢，身体头发指甲在慢慢的在变化，这叫行音。世界叉叉叉叉叉成住幻变的变，都叫行音，知道吧？就是你看，是的，那本来就是空意啊。就是你看，地球成住幻空，这叫做行，这就是你的果报，知道吧？身体生老病死，念念刹那时间生住意灭，就这样，它都是在行的过程。这个行的过程中，这个要行，行，就这样。除了这个行之外，还有别的行吗？还有别的行吗？没有了，知道吧？没有了，知道为什么？你说这个对那个错，那是不是念头的行呢？是吧？那说你身体在刹那刹那的生老病死，是不是在行呢？头发在长，是不是在行？它有生长意嘛，是吧？是吧？那地球的变化，你了解了，了解了，这个时候，你就停止了，你就停止了，你没有必要的改变。人家是观自在菩萨呢，波罗波罗蜜多时就照见无蕴皆空，这个我就觉得行要空，行要空的时候，你就不要开口讲话。你不需要去开口，因为你一开口，不在念头上，就在身体上；不在身体上，就在法界里。世界是行音，身体是行音，念头是行音，看到没有？就是行音就是叉叉的缘起，你没有实相，知道吧？身体是叉叉里面，它没有这个东西，知道？世界是叉叉的，你没有这个体，但是呢，你一开口讲话，就聚在相上，就聚在身上。就在念头，就是说你一定念就念头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呢？不是你不能了，你知道就可以了。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讲话，你反观一照，它是空的，这个行念是空的，你就不知道我讲什么话。你不要知道你讲什么，我讲大便环境都可以。人说什么是佛法？环境大便要食要喝都可以，为什么？这个都是假的，为什么？这是行音，行音是空嘛？既然是空，你在乎讲什么？你要讲什么？所以呢，你要跑过来说你要死，人说什么叫佛法？你要死啊！然后为什么讲这么严重的话呢？就触动你的真心，这样触动。不讲这么重，你能够有大乘升起吗？就行音怎么升起呢？就这样，我怎么触动你的行音呢？行音升起是知不知道那个行音是空的，懂吗？ 就是说你不要管人家讲什么话，你要管他们的心灵饥渴，知道吧？行军问这个世界，所以人说轻轻地跟你讲啊，这个跟你讲的半天，全部知道讲话本体就是行军，是吧？讲的要温柔地对待你，要慈悲地对待你，要跟你讲好听的话，然后你特别欢喜，你我已经开悟了，他解脱了，跟人讲我已经开悟，你肚子你自己现在能知道解脱的这个念头是行困都不知道，那谈什么解脱呢？懂不懂？所以要了解，就是真正的那个空是没有延迟的，它是，但是你又不离开延迟，因为没有这个念头，它是哪里？这个念，原来这是空。如果没有念头，怎么知道行空呢？如果没有这个身体，怎么知道行空呢？如果没有这个世界，怎么知道行空呢？原来这些假的本体正好是现在，知道吧？原来空，虽然有安全空，虽然空就是收税空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虽然不能够离开它，说另外有一个什么行因空的这个体，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大刀阔斧的去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这个法的缘起，不然的话你怎么去修啊，是吧？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行空，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走路走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船长的人，他就是要把行牵到最后面，不行了，他还在行，断掉了。你这行空就是常常的念头世界无因，常常无因空行空的，这个很重要的，因为这是第六识，这是这个第七识。七识就是你执着的东西，你这个东西在行空的七识。啪一下破了以后，就是说根尘脱落的时候，就是打开缘结，清净法身，或者说清净这个如来藏，或者说见人生生这个生生，我们讲见人的平等性质啊，都可以，因为第七识转过来了叫做平等性质，第六识转过来，比如说我们响应要是转过来的话，就变成妙观察智了。妙观察智是什么？妙观察智就是相当于道行智，知道吧？你妙观察智承受左智，那说行音呢，就是什么呢？比较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就是一切空成念头和你这个身体和这个世界一切空，但是呢，还在饶恕。虽然就是我们这个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说参禅的人是跑向，他是观察这个行因当体即空的这个，他是一般人观察比较快，能看到这个尘住坏空、生老病死、生住异灭这个体当下的行因，空的时候你傻了，空的你傻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一般人都是前思后念，就是前面在思考过去的事情，思念未来的事，就是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很多的意识运在这个上面，那你就没办法修行，你就把你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时间放在这个生灭法上了，生灭上你跟所有没什么区别了，那你就是庙里面过的，是吧？所以我们。要般若智慧，像念阿弥陀佛一样，他是阿弥陀名号，他也是名号，他是法，是吧？能念的身体叫无因，或者说阿弥陀那个念头，其实呢，行因是空的，是吧？既然行是空，他就说名号是空性现前，这个身体能念的这个空性现前，还有身体。气呀、这个都是行音都空现前，那就进入到这个平等性质了所以我们这个你当下就可以，现在你可以观察到，现在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像身体和念头，你现在看我的这个念头和无音，它都是一个行音，只要你身体在增长，都叫行音。这一尊身都在这个行音上面下功夫，就是三功夫记上面，就是说 这样你一点灯亮头，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放宽的话，不是上就是喝，不是烧就是武器，要不就是背大战机，要不就是背一些名字黄手机，然后呢讲一些佛教的词语，所以把佛经翻来覆去的讲这些经，那这能够叫什么？我们讲叫咒缘。什么叫咒缘呢？就是说做一些善事啊，看看佛经啊，了解一下，就是说大悲咒念一遍啊，心经念一遍啊，就是或者念阿弥陀佛。那么说你不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这能是一个咒缘，学佛法的咒缘。我们讲就是说在未成道之前呢，做一些什么呢？就做一些这个资粮啊，修行的资粮都不能够深深的进入到佛法里面去。那我说我们修行呢，一定要深入，现在就观察到。你看人家鸠摩罗什13岁是吧，就把三昧经的一个大器物举在手上，他就是在那一轮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一刹那时间，三昧经的灯芯就像空气一样，没有，他一瞪眼就掉下来，把他打掉了。也就是说他那个心比较统一的时候，他就可以瞬间可以触入那种境界。也就是这里说我们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文简可以超越很多的境界啊。是因为我们想，就是说后面一个叫做无，是四音，四音就是了别意啊，了别意是第八识，了别了就是说提则八识心王，是对经这个分别了知这个事物的心，就是说你了的，你就想了的世界的这个心的本体啊。那说这个他能够持，他能持是我们叫四蕴呢，四蕴呢就是我们讲就是心王呢，就是说他能含一切种子，就是说塑造了一些善的种子、恶的种子，他不会忘死，永远在这个心上。所以呢，这个支持一切种子嘛，比如说这个即一期寿命啊，在八十阿拉耶识他自身就无能了别功能。他就是说他这能含死，就是说比那一个房子，房子自身他并不去了别它，但是呢又善的种子来了，善就在你增长，恶的种子来了，它就恶的在你增长，是吧？无尽种子来了，就是无尽种子上了。如果你没有种子，你偏等心智了，说他就跟他这个大云见智啊，他文也是吻合的。如果造了善恶无尽的种子，如天堂地狱生长出来，因为八识呢，它叫大圆净智。如果你不能转的话，它就会善恶的种子。所以在此世界，所有善恶的种子都会生到第八识里面去啊。所以八识含一切，就是说三界大千世界都在八识之中，都是一个大识，是吧？那么我们现在根尘对立是第六识，第七识是种善恶种子啊。那说到了第八识的时候，就是说不管是五识、六识、七识都在第八识，所以八识它自身的，它是没有了别，它就说虚空了，但它本身没有了别，但是呢都是我们的这个二元对立的关系，分别执着，然后所做的善恶种子进入到第八识。如果你把你这个无明分别执着都去掉了，那你的八识它是什么的呢？它就是我们的心，叫心王啊。所以呢勉强叫做心王，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了别，就是我们的自信呢它是没有了别，它就我们讲叫无知，就像水能起很多波，但是呢水是无知状态，学徒的那个波不能说水呀、水自己会现波吧，自己不会现波了，知道吗？但是水自己不会现波，但是呢它有一个名字叫第八识，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八识呢，但是呢你现出波的时候，忽然呢它就一个名字出来了，叫做第八识。水自身不会说我是第八识，知道吗？那说水有了波出来了， 这个波出来，因为波浪聚焦呢，前五十或者六十、七十这样动的时候，就告诉你你回到第八十。但是到了第八十，你就前五十就出来了。全部是它是一阵流转的，不会停止的，不会跟你说我到第八十，来回光返照，来去修行，或者是我在第八十我有一块田，然后去种，它没有这个机会了，知道吗？等你跟着下下去的时候，它直接第八十前五十就出来了，它一直在轮转状态，它不给你停止，就像水起波浪，一直在波浪，一直在波浪，它没有停止状态。啊，你这样，所以呢，它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是由迷惑以后产生的。但是你没有迷惑之前，这个八识是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它就本体就是自信，就是佛性，它就是佛性，知道吧？所以这个佛性啊，那么说我用简单的方法可以让大家这个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体啊。就说啊，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你看这个大海是什么形成的，大海是有很多河流啊，积成大海，是吧？积成大海，就是说我在我中午跟那个人在聊天上聊这个，就是说你发现吗，有一个垃圾箱，一个垃圾箱的，然后呢大家把所有的垃圾都运到垃圾箱里面去，我们这一周围都很干净，就是垃圾箱放在一块，就是就是说这样一个垃圾箱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往那里扔，是因为我们周围都很干净，就是说它叫积聚，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垃圾箱摆在那个地方，就成就了垃圾箱垃圾处，然后我们所有的地方就很干净。如果没有垃圾箱会什么样呢？到处都很脏的垃圾箱。那么同时告诉我们一个这个什么呢，就是大英宝利，大英宝利，大英宝利是怎么出来的知道吗？它有钢筋水泥这个木头瓦片土地还有钱，那么说这些积积在一起成就一个大型堡垒。那钢筋越多，水泥越多，瓦越多，很多的越多，这个大殿就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是不是？因为钢筋越少，水泥越少，这个瓦也越少，地方越小，那大殿做的很小，越小。他说这也是一样的，你看呢，大海如果很多的河流聚在一起就变成大海，如果要是两三个河流在一起可能就变成小湖，是吧？如果就一条河的话那就变成小河，是吧？所以河也好，湖也好，海也好，它肯定是因为所谓的聚在一起，多的时候就大，少的时候就小。那么说我们一个修行呢，成这个我们具备眼耳鼻舌身意，对于眼耳鼻舌身意，如果我们有一个空壶，就了解了空，虚空的空，壶就是空的念头，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色，你知道都是空，然后呢，就相当于把色扔到空里面去了，知道吧？就是耳朵我听到的声音，这个声音呢，这个声音是有，然后我把它扔到空里面去，它就变成空，知道吧？所以呢，鼻子闻到味道，我知道这个味道是有，我把它放到坤里面去，就扔到坤里面，全部扔到坤里面。就说眼耳鼻舌身意，所有的有，我都会把它用到坤里去。但是这个空呢，就形成一个呢非常大的功德，就是什么大的功德？就说舌到坤里面变成无量舌，声音用到坤里面变成无量音。大家知道天堂的宫殿。天然功力，它有无量色、无量声、无量香、无量味、无量臭、无量法，是吧？那么说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看到了色声香味触法，那什么样能达到无量？就是空里面现无量，知道？又有空人现无量，这样你把它全部扔到空里面去，它这个空呢就变成像大海一样广阔，知道？所以我们修这个功力就比较大。如果你不扔到坤里面去，你眼睛的色不扔到坤里面去，那就相当于呢什么了？你扔到油里面去，那就像在湖里面扔了什么大便啊似的，因为你不空嘛，就变成大海的水啊，很臭，是吧？就是说你不扔到坤里面，扔到油里面去，那就是无常生灭的东西。就像说你在地上到处生垃圾，是吧？所以呢，看这边一直生点相，看那边也生点相，我恨我爱，我仇恨我不喜欢。那么说，你把这些眼睛看到的生点相，耳朵听到的生点相，你到处扔， 你的身体到处都是垃圾，知道吗？那么这样的话，你的世界就是一个垃圾世界，知道吧？所以过去讲，在这个地方一登个琴，这个样子琴到处流行，是吧？你这有什么好处呢？你只能在你心里面，在向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你丢的都是不好的东西，何况你的果报还会什么报？因为在你心理上留下来都是垃圾，你有观察到吗？也就是说，修空法有什么好处？就是把你心里一切就融到空里面去，然后空呢就变成妙法，知道？如果你不融到空里面去，就变成垃圾，知道？到处都是垃圾，很脏的。所以我们观察到，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眼睛看到色声香味触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啊，要学会空观。在你空观的时候呢，他说包括色、受、想、行、识，色也是空，色也是空，想也是空，行也空，识也空。他说都在空，因为空能相，空是什么？空就是无量意，知道吧？就是无量意。他一个空里面现无量意，那你做得来？因为它都是清净的。所以呢，它造的一个功业就很大了，是吧？你想，眼看到一切的色都扔到空里面，并且空能现无量色，你讲你的功业多大？是不是？如果你把色执着善恶好坏分别，一定忘记做这些事情，你想想你将来的果报会什么样？就是垃圾堆。你想过没有啊？那肯定是垃圾堆。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很快就修空性，因为空性能够了解宇宙，你的六根跟六尘的现象，是吧？只要你把它当作是有的话，将来对你将来可以，因为因果肯定是在那个地方的。因为我们有分心就有因果，它一定会给你带来麻烦。所以要了解这个空很重要啊。所以呢，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色、受、想、行、识啊，都是啊，先有色，因为色有这个识啊，我们讲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识。你要了解的时候，前面就讲过，就说。了解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八识，它不要有根尘，有了根尘才有受啊。整个世界就是个识，就是八识啊。如果八识你不能念，只要把色空掉了，你了解这个色，眼耳鼻舌身身相处啊，空了，受就空，受一定会空。因为这个空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识啊。实叫做解脱之见，知道吗？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见，解脱之见就是在一切相上，在一切相上就是一个大实，它没有根尘，不离开相，这个就是个实。而这个实呢，就是说为什么叫解脱之见呢？就是说你不管是根尘见，就是见。就是说解脱之见，就是说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就是你的见闻觉知，知道吗？就是见闻觉知。那说你的八识里面升起的这个见闻觉知，一般人是向外去寻求的。但是呢，见智无见，你等等，你要记住，叫见智无见，就叫见解脱，知道吧？这个闻智无闻。闻自己没有闻的这个相貌和名词，就是说我们建立相貌和名词，就建立一个闻了。建立一个闻的时候，又变得不解脱。就是说，哎，我到无量寿来闻法，那个叫建立闻。就是说，你在闻的过程中，了解闻的本体是什么，那个叫性德，是吧？那个叫做性，就是说你坐在这个地方，那个闻性啊，闻性就是佛，闻名和相貌都是生死法。所以呢，只要你都在对立啊、分别或者是执着上面，都是生灭法。就叫觉也是一样的，觉是觉，觉自体，就是解脱之见嘛，解脱之见。如果你要是见你一见的时候，就不叫解脱之见啦，就是说你这个见不解脱啦，因为你对立分别名字相貌都出来了，你怎么不解脱啊？就说。他说这个名词相貌上，你了解它是无生意的话，才会叫见解脱啊。就是解脱之见，解脱与解脱之见，知道吧？所以前面讲啊，这个行是第形式啊，解脱叫无形，行解脱就是无形 啊，就我们讲这个形上啊，这个形五蕴界或者形空，了解形空，形空就是无形，无形的话就叫做了啊解脱啊，我们众生都在形，以形为主啊，形就是三恶无尽，就是说一定要在形上啊执着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他说但是呢我们要分析出来，知道吗？就是不是说你不得念，我你知道这个念的本体就是行空，懂吗？对，就是念，现在看到三佛，这个就是念，就是说这个就像慧能大师讲，就是说对已经心受起了，就是心是菩提真我身，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什么概念？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是看得到你，并不是说闭着眼睛看不到。有一个就是说，哎呀，这个无念，我发现大脑一片空白，那个叫无记。无记就是说我看到你的想必看到，那个叫无记。讲的就是比如人讲不可思议，就是说不可思议，超越眼光，不可思议，就是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什么叫不可思议呢？他认为不可思议是看不见，对吧？佛的功德我怎么看得见呢？就是其实这种话呢，看不见叫不可思议，看不见不是可思议吗？不是看不见吗？看不见就是可思议啊，就是不能说看得见看不见表佛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在可思议里面了解不可思议体，这叫不可思议。就是我看到你就是不可思议的，我用可思议思维是错了，你把你的思议断掉，当你就是不可思议。叫虚空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虚空啊，不可思议。就是说你现在是在可思议里面，那说虚空是不可思议，我看到虚空，我知道虚空是不可思议，这个叫不可思议。不能说不可思议什么都不思维不想啊，那你不想也叫可思议啊。实际上不可思议不是建立在无知，那是叫无知，不叫不可思议。一个比如说师傅，他说我很善良，我老是上当受骗，我说你不叫善良，叫愚痴。就是说善良怎么能放在这个愚痴上面，那不是错误的吗？是吧？善良跟愚痴那是天压地别，就是说你把善良当作无知来看待，只有无知你把它当作善良看待，就是愚蠢嘛。就是说善良你吃好吃饱不太好，也就是做了好事不太好吧？为什么呢？好多人做了好事得不到好吧？为什么得不到好吧呢？因为他太愚痴，不能够把这个放在善良上，知道吧？善心善，我永远不受伤害。你仅仅记住，善是永远没有受不受伤害的。那你的善为什么受伤害？因为你不善，知道吧？就比如你骂我，我要是善的，我怎么会感觉你骂我呢？我应该感觉你烦恼才是对呀，需要我帮助才对呀，就这样。就是说善人呢是善心，就是说不管见到什么事情他都是善的观点，知道吧？他是真感觉到自己做的不够，你骂我，哎呀，我什么事我什么地方没做够，他永远这样想。其实善人是永远不受伤害的，知道吗？如果你觉得受伤害吗，就你肯定不善，你肯定不善，你是用条件的，知道吧？用条件就不善，知道吧？所以不要把善人呢善现天，没有善那就是天呐。就像天把鱼杀在人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专家说把我灌死了，就是你说它好说它坏，它都是天啊，覆盖于覆佑于众生是无条件的，没有任何的。你说它好说它不好，它都是那个样子，它不会因为你有影响的。就是如果你的善瞎穿的说了一下，就反应那么强大，那你还善吗？就是那你还叫什么善呢？就是说也有人说这个学佛我要观空啊，观什么呢？他说一个愚人走到你面前，就说那个愚人是我，然后愚人说还说你在修昆仑，一个愚人稍微在第一个风从你头上过去你都受不了，就是说你一阵风在你身上过去你都受不了，他谈什么空呢？就是说那这个世界在你面前还受得了吗？我告诉你啊，就是说前天他们那个不好讲的话，他是说咱寺庙里怎么还有愚人在那个地方？ 我问他，意思说失掉了不能用人了，就是说他要比丘尼到底下去做嘛。他问这里还有没有年轻的女人住在这个地方，他意思说只要是女人都应该离开这个地方。他这个人他听上面的话可能听错了，他就说，我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我说你不要太偏激了，就是说他意思我们出家彻底离开女人，我们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就是说你怎么能把所庙里所有的女人都赶走呢？你这种观点就有了问题了。就是说出家人不是牢房，就把强盗男人关在这个地方，女人还不能进来住，来这样的一个观点，这个人太偏激的这种观点。他意思说要我们把寺庙的，只要说我年轻一点漂亮的千万赶走，要把那些长得难看的人就在寺庙里，就是要我们和尚彻底离开女人，漂亮一点女人都可以住，这种太偏鄙了吧。社会上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知道吧？我们带个手表带个手机穿好一点衣服都要被他们说，坐了一个车子被人家客人那样说，和尚只有钱才能学佛，他就太偏鄙。就是社会上这样一搞的话，把我们就是和尚当作是牢房一样看待，这样的太偏激了。也就是说那说宇宙的在我们心中可以更好的观察你的起心的念才是对呀，是不是？你不应该把宇宙当作是我们的仇恨对象，当作敌人打架，你怎么能这样的去思维呢？就是说在这三国世界，你不是男人就是女人，难道还别的人吗？所以这个就很偏僻很偏激，这样的是一种，如果世界这样的发展下去，那我们佛法就会被它灭掉，这样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这个不好的这种现象。也许上面是全错的乱传，就是所以这个老百姓呢，可能是山上老百姓吧，他就跑庙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所以我感觉到他这个思想跟太左了。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个相，都要让我们起关照，就是说了解一些法规空间的时候，你的空间是很大的。你的空间怎么样？从因上、从果上、从般若上、从修行意义上，好说都是非常广大的功德，是吧？所以人家说我们身体是最大的障碍，我说我也不会这样想。为什么身体眼耳鼻舌身意具备六个法门，是吧？具备六个法门，因为六个法门，他说这个里面如果没有这些，都是空的话，就显出。我让你法，我这个法里面有空一的话，那说这个法呢可以让我们进入到无尽的庄严，所以这个身体就可以看到无量色，因为无量色就能够，因为无量色它本体是空一嘛，这样你放到空里面，空间就形成了。所以我们有眼睛看无量色，因为无量色能修空一啊，或者听到声音，无量声音里面修空一啊。鼻子闻到味道，在无量味道里修空一啊，嘴巴吃无量的东西，无量的东西里起空一啊。就说这个色身相和触法跟空一相应的话，那我说你修行，如果难道还另外空一吗？就是说，除了这个进入空跟色不二的时候，难道你还用另外的空一吗？就是说，你除了这个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解脱方法吗？没有啦。为什么呢？初心就在当下啊！你觉得这个还怎么修行呢？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离开当下去修行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当下一定是我们修行的工具。如果你离开当下去另外有修行，无有是处，根本就没办法修行，知道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题啊、这个我们去就这个就是五蕴皆空啊，都。后面讲，如果你了解一些空，都一些苦啊，都一些苦，都一些苦。我们讲啊，苦有几种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是吧？还有三苦：空苦、坏苦、苦苦，还有无量无边的苦。我所有的苦，都是因为五蕴不空，五蕴是这一切法。如果你把五蕴破了，就等于无明破了，无明破了，光明就出来了。他说光明出来了，你。苦就是这个黑暗就断了，它是个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说，光明就代表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法身；黑暗就代表我们的这个无自信啊。 是由无自性跟有自性的出理，就是说这样你不破五蕴，那你所有的生灭法就是在五蕴里面，但是呢破的时候你不离开当下，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没有自性就是光明，光明跟黑暗这是一个物理之间，一个物理之间，他说迷了也不离当下，悟了也不离当下，在当下了解了，因为离开五蕴这个无自性的话，也没有另外的一个法身可能。不是说我了解了一切法没有自性啊，我有一个或者我内在里面有一个智慧，或者说我已经知道了长期关头，或者说我了解了有一个解脱的一个东西在某一个地方被我看见了，我感觉统统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一切法没有自性，这个就是法性。一切法没有自性就是法性，就是说从这个色受相心识都是空性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见到的就是你的自性，就是你的法性，就是你平等空性啊。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